们要查考的主题是唤醒罪心之人，唤醒罪心之人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28章的前半部，就是1到16节。弟兄姊妹，传道人的责任就是要按时分粮，好叫神的百姓生命可以得到喂养，可以得到长进。所以你们听道人，听明白神的话语太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们听不懂，就消化不了，生命就长不大了。因此一个好传道人，好传道人会把最深奥的真理用最简单的言语表达出来，好叫最无知最卑微的人，甚至小孩子也可以听明白。但注意啊，同时那些高傲的人却听不懂神的话，那些高傲的人会听得莫名其妙，听不懂。正如以赛亚说的6章第9节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向天父祷告说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的神有主权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有主权。加尔文说啊， Preaching is God's baby talk to man， 意思就是 baby talk， 讲道 preaching 讲道是神用婴孩的语言 baby talk， 用最简单的方式向人说话。安老师曾经说过，最好的讲道人是最浅显易懂的，最容易听明白的，是最深入浅出的。他还举一个例子啊，他说有人那是大概7、8年前、10年前啊，去参加香港的特会，回到国内呢，也参加安老师的特会，就报告给他说，哎呀，那里那个香港那里有海外来的传道人讲得可好了，哇，讲得太好了。安老师就问了，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不记得了，反正很好很好。为什么很好？我没听懂，但是很深奥很深奥，一定很好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以为听不明白高深莫测就是好，其实不然。好的传道人不是把我们带到云里雾里，乃是讲得最简单，讲得最清楚，讲得最明了，叫小孩子都能听明白，都能听懂，这才是好。马丁路德说，我讲到的时候，我注重的不是底下的精英人士，我看重的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他说我所在乎的是底下的孩童，就小孩子和仆婢，我要讲到给这些小孩子听。如果有学问的人不喜欢的话，认为我讲的太简单了，那么他说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，请便。马丁路德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，正如主耶稣说的，父啊，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自以为聪明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，注意听，因为神学的知识，就是有关神的知识，圣经知识和世俗的知识不一样。世界的知识是人搜求的知识，我再说一次，世俗上世界上的知识是人所搜求的知识，凭着人的努力学习 探讨，可以获得学士，可以得到知识，你最刺骨，你头悬梁，可以赢得博士学位。而神学的知识，就是对圣经的认识，却是神所启示的，就是神在他主权的恩典中，神所赏赐给人的知识。正如主耶稣继续说的，路加福音十章的二十二节，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哦，注意啊，说除了子，子就是主耶稣啊，和子就是主耶稣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哦，换言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若不愿意启示他自己，如果他不主动的显明他自己，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。记得有一次啊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呀？谁第一个开口？西门彼得，对不对？他抢着回答，哦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主耶稣怎么说的？哎呀，你真聪明。不不，耶稣说，马太16章17节，西门彼得，你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不是人告诉你的，乃是谁啊？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对上帝的认识是启示性的，而不是搜索性的。哦，换言之啊，这是恩典，认识神是恩典，神的恩典不是工价，不是你赚取的。哦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自夸，你看我多厉害啊，我赢得了神学文凭啊，我明白了圣经奥秘，是凭着我的努力，我得到的，我赚取的，我获得的。不不不，你可能有神学博士学位，但是你对神却根本不认识，这是可能的。你可能有神学博士学位，学了好多文凭，但是对圣经却一窍不通。尼哥底母就是个好例子，记得吗？他是个法利赛人，大多数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，他们神学正统，他们教义正确，但是却不认识神，甚至还抵挡基督了。今天有许多这样现代的法利赛人，他们是福音最大的仇敌，他们因着自己的神学知识而骄傲。其实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一个人啊，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他就应该越发的谦卑，因为他的知识不是凭他自己的努力搜求到的，不，乃是神白白赐给他的，是神启示给他的。所以如果他越认识神，他就应该越谦卑，越感恩才对。如果一个人啊，越学神学反而越骄傲，还藐视别人，瞧不起别人的话，这就表明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神。但可叹呐，不但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，而且在旧约时代，在以赛亚的时代，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，到处都是。我称他们为罪心之人，就今天主题，罪心之人。他们的心啊，不是身体，乃是心醉了，飘飘欲仙呐。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我懂得很多，我学术很高，我圣经很懂，其实他们是邻里的糊涂人，他们是罪心之人，昏了头了。好，我们来查看今天的主题，唤醒罪心之人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书第28章1到16节。到了第28章，注意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，一个新的段落。记得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前几个礼拜所查考的24到27章，24到27章的四章，24252627，论到两座城市的对比。哪两座啊？那大城巴比伦，巴比伦的毁灭和它的荒凉，和圣城，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锡安山的稳固和荣耀。好，24到27章我们看到这两座城市的对比。好，今天呢，从28章开始，注意啊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 一直到三十三章，我们要查考六个祸灾。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这六个有关犹大，就是南国犹大的警戒，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，六个祸灾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哦，在这之前呢，二十八章之前，以赛亚都在讲论那个遥远的将来，那世界的末日，那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儿。哦，这些事儿呢，到今天就是二十一世纪，有一些已经成就，但有一些还在我们的将来。哦，当时啊，就是以赛亚的时代，就是公元前差不多七百多年前。我相信啊，当时一定有人质疑，哎，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都是真实的呢？所以到了第二十八章，以赛亚就把我们带到眼前，带到当时，就公元前七百年前当时的时代，把我们带到本地的情况。哦，如果先知啊，当时的应许在短时间之内当场就应验了，那就证明他遥远的将来的末世也必定成就，必定应验。你记得以赛亚住在哪？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，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他住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城里头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他服侍的年代，以赛亚服侍年代是大卫子孙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也就是用公元来算呢，是公元前740年大约，到公元前680年，大概有半个世纪，五六十年之久，很长的时间。以赛亚服侍的初期，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，就是以法莲，也称为以法莲，当时还在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当以赛亚服侍的初期，北国的以法莲还在，还没有灭亡，要等到公元前722年，北国才亡国，被亚述灭绝了。要知道，北国以色列又称为以法莲了，不但离弃了大卫家，也离弃了耶和华，他们跑去拜偶像了，去拜金牛犊了。而南国犹大，虽然他们仍然还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敬拜，在神所指定的地点敬拜，虽然南国犹大有外表的宗教形式，他们似乎信仰正统，但是正如二十九章十三节主说，因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记得新约时代啊，主耶稣也引用这段经文来描绘他那个时代，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远离了神。哦，不论是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，都远离了耶和华，都不全心全意的信靠他，所以神就兴起了最遥远的北方的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们，来管教他们。啊，不用怎么样，注意听，当神兴起外面的仇敌，当神兴起艰难的环境的时候，请问神的目的何在？当你碰到困难，碰到逼迫，碰到患难，碰到拦阻，碰到难处的时候，请问神的目的何在？就一个，就是他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亲近他，要我们依赖他，要我们信靠他，不要再三心二意了，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归向他，专一的信靠他。但是北国以法莲，当亚述咄咄逼近，派兵南下的时候，非但不信靠耶和华，反而与亚兰国结盟。亚兰是在东边的一个国家，北国以法莲就依靠人多势众，跟外邦人联盟，一起来抵挡亚述的侵略。而南国的犹大，记得吗？亚哈斯王，亚哈斯也暗中派人去送礼给亚述王，他依靠人的保护，不信靠神的保守。后来呢，亚哈斯这个不敬畏神的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叫西西家继承他的王位。 当然啊，西西家不像他爸爸亚哈斯这么离经叛道，但是西西家也有一大弱点。虽然西西家敬畏神，但是他有一大弱点，就是惧怕。怕当亚述王咄咄逼人，反复侵略犹大的时候，西西家虽然他敬畏神，但是他也受到试探，他就要依靠南方的埃及法老王来保护他。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呢，神就差派他先知以赛亚来劝勉他，来安慰神的百姓。我们来看以赛亚2:22，神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不要依靠世人，鼻孔里头一口气而已。26:4，神又说了，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你们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人，唯独神是绝对可靠的磐石，依靠他就必不羞愧，不要靠人。但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啊，太简单化了啊！信靠神，不要信靠人，信就行了。你记得亚哈斯的时代啊，当北国以法联合亚兰国联军同心合意要进攻犹大，就进攻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，你记得以赛亚对亚哈斯怎么说的？7里头，以赛亚书7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惧怕。以法莲跟亚兰国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站立不住的，他们所谋的必不立定。7:9，神对他说，对亚哈斯说，以法莲的守城就是首都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谁？利玛利的儿子，不言而喻啊。那么犹大的首都是哪里？是耶路撒冷，是耶和华的圣城。那么犹大的首领是谁？不仅是亚哈斯啊，那是大卫的后裔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是神所定的王。所以神说，大卫家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我必保护你，你只管求，我给你个兆头啊。但是亚哈斯不信靠神。以赛亚就继续说了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稳。看到没有？7:9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稳。换言之，你们若真是相信的话，就必站立得稳。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简简单单，信，信靠神，就必站立得稳。后来啊，当亚述大军步步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记得以赛亚对西西家这个敬畏神的王也是一样的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很简单。30，他对西西家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换言之，你们只要信靠，凭着信心平静安稳等候忍耐，就必得救，信就够了。正如3:5，箴言3:5-6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信就可以了。然而圣经说，你们竟自不肯。3:15，你们竟自不肯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肯专心的信靠耶和华，他们藐视神先知的讲论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以赛亚成天就说信信信，信靠神就得安息，信就够了，你们这传道人这头脑简单，你不了解现今的局势的复杂。你可知道亚述帝国人多势众啊，他们野心勃勃啊，他们处心积虑要一统天下。哇，亚述人有精良的武器，他们有先进的设备，他们有百万雄师，他们有科学的技术，有超前的战略。哇，他们太厉害了。 你以为你信靠神，祷告神，仰望神就够了？不不不不不，你不能那么傻，不能坐以待毙啊，你得动动脑筋，你自己想想办法啊。所以北国的以法莲就跑去跟亚兰国联合，他们一起联盟，依靠人的权势，人的聪明，人的办法。而南国的犹大呢， 他们不好意思明目张胆的跟外邦人同父异母，因为南国犹大表面上他们是神的选民啊，他们还有耶和华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啊，理所当然他们应该信靠耶和华，所以表面上他们还是敬拜神信靠神，他们就偷偷摸摸的给埃及人送礼物，他们就暗中跟埃及人拉关系。那些称为主名下的人，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，都不肯全心全意的信靠耶和华，不肯专心的仰赖神。就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时代，先知以赛亚就写下了今天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28章。记得他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哪里啊？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。他在耶路撒冷，首先呢，他面向北方，面向北国的十个支派，就是面向以法莲发预言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，28章第1节。祸灾，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蚕之花。这是第一点，酒徒江蚕的花冠，酒徒江蚕的花冠。这篇信息啊，一共有8点，唤醒罪心之人，这篇信息有8点。第一是酒徒江蚕的花冠，第二是突如其来的摧毁，这是2到4节，突如其来的摧毁2到4节。第三点，余民不朽的华冠，5到6节，余民不朽的华冠。这跟第一点是对比，第一点是花冠，第三点是华冠，余民不朽的华冠，5到6节。第四点是全地皆心醉昏迷，全地皆心醉昏迷，7到8节。第五点，弃绝先知的讲论，弃绝先知的讲论，9到10节。第六点是弃绝主的被弃绝，弃绝主的被弃绝，11到13节。第七点是依靠虚假的保障，依靠虚假的保障，14到15节。最后一点是第八点，信靠稳固的根基，16节，信靠稳固的根基。好，我们从第一点开始查考，酒徒江蚕的花冠，看28章的第1节。好，请注意第一个字，祸灾，祸灾。好，这是从28到33章的6个祸灾中的第一个祸灾，第一个祸灾。好，比如怎么样，当你听到这个词祸灾，你就应该毛骨悚然，应该提高警觉，因为这是神审判的宣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祸灾，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。以法莲啊，指的是北国的十个支派，以法莲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支派，所以又称之为以法莲。他们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位置，它的地理地位得天独厚，在肥美谷的山上，那里风调雨顺，物产富饶，尤其是盛产葡萄和美酒，所以副产品就是酒徒。这里啊，以法莲的酒徒也许指的是那真正喝醉酒的人，成天醉生梦死的人，但也许指的是邻里昏花，邻里头醉生梦死的人。他们不仅是被酒精麻痹，更被骄傲麻痹了。看28节后半部，他们心里高傲，这些以法莲酒徒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蚕之花。你知道酒精啊，酒精，酒可以叫人神魂颠倒，
昏昏沉沉，糊里糊涂的，
照样照样，不仅是酒精，而且骄傲，骄傲也可以叫人的心灵糊涂， 叫叫人心里头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心里头迷糊了，像醉酒一样。啊，当时啊，神在物质上大大的祝福了北国的以法莲人。先知阿摩斯论到当时北国的光景，说道：阿摩斯第三章十二节，他说道：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，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，哇！他们躺在铺绣花毯的榻上啊，他们生活非常安逸，非常奢华。但是神说呢，第十五节，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，高大的房屋都归于无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，注意到没有？北国大兴土木啊，到处盖房子，夏天一套，冬天一套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房子哦，是象牙装潢的，是高档的豪宅啊。由此可见啊，当时北国的经济繁荣，老百姓的生活富裕，哇，他们欣欣向荣。因此28章第1节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。注意啊，他们夸的是什么？他们夸的是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。你知道撒玛利亚被称为列国的冠冕，哇，住在那个肥美的山上，他们是中东之珠啊，不是东方之珠，是中东之珠。撒玛利亚，哇，多荣耀啊，多么富裕啊，所以他们得意洋洋，引以为豪。又怎么样？这是堕落的人性。我们人啊，天生就喜欢夸，我们喜欢夸口，喜欢浮夸、虚夸、浮夸，夸什么呢？有什么好夸的呢？有人说啊，有三样东西：第一是 race， 第二是 face， 第三是 grace。翻译出来就是民族 race， 相貌 face， 恩赐 grace。犹太人呐、啊，因着自己的民族背景而夸口，你看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神没有拣选那些外邦人，他们是地狱的柴火，我们是神的选民啊！他们自夸以自己的民族为豪。还有很多白人呢、啊，因着自己的肤色而骄傲啊，我们是最先进的，我们是这个进化过程当中最高级的，他们就藐视那些有色的人种。还有些人因着长得漂亮啊，长相，因长得漂亮而骄傲，哎呦，好了不起。还有些因着个子高而夸口，你看我个子多高，他多矮。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个子矮，但是我跑得快，所以啊，我沾沾自喜啊，自以为了不起啊。不但如此呢，我还瞧不起不如我的人，你看他们多笨啊，他们迟钝，跑得那么慢。哎，人呐、啊，人真是狂妄，人真是虚浮啊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。都是恩赐，都是礼物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正如4章第7节说的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是领受的，为什么你还要夸口？好像不是领受的，好像你自己凭自己本事得来的，好像你拿到奥运金牌是你的本事，你厉害。不，这神给你的恩赐，神给你天生天赋。你考第一啊，你聪明啊，我金榜题名，我多厉害啊！你继承了产业啊，你看我的修行，我爸特别爱我。你赚了大钱啊，我头脑好啊，我成功发达了，是你的能力。不，甚至你信了，你看我能信主，是我的涵养好啊，是我素质高，所以神拣选我。不，这一切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智商、你的头脑、你的才干、你的体魄、你的出身、你的背景，包括你的救恩。这一切都不是你努力的成果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赏赐，神的礼物。我们都是天才，是天所赐的，我们得到的是天赋，是天赋赐给我们的才干。就连我们的机遇，哎呀，我们有机会啊，找到好工作，找到好对象，就连我们的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得财富的力量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总应该把荣耀、把感恩都归给神，感谢他。但是人呐、啊，人呐、啊，人是贼呀、啊！我们偷的不是东西，我们偷的是荣耀。我们喜欢窃取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人的狂妄自大了。求主赦免我们。再看28章第1节， 28章第1节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残之花。哦，注意啊，以法莲的酒徒，他们所夸耀的荣耀是什么？他们夸的是什么？犹如江残之花，就是用花朵编织的冠冕，知道花朵花。哇，玫瑰花、凤仙花，再美丽、再鲜艳，都要衰残，都要凋谢，都要过去的，都要人老珠黄的。朝阳，这些酒徒的狂妄，这酒徒，东北人说嘚瑟，他的骄傲的资本，犹如昙花一现，都要成为过去的。啊，这是第一点，酒徒江残的花冠。你再看第二点，第二点，突如其来的摧毁。突如其来的摧毁，第二节28章第2节，看哪，主有以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仗义的大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好，注意啊，头两个字，看哪，看哪，这是神在敲响警钟，留意啊，看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个字，看哪，就要睁大眼睛，就要小心了。第二节，看哪，主有以大能大力者，请问这个大能大力者指的是谁啊？指的是亚述帝国，亚述。啊，但这里啊，先知却没有提到亚述的名字，他说主有以大能大力者，哎，他说主有，因为追根溯源是主在审判以法莲，不是亚述人。亚述不过是主手中的工具，主必要追讨一切高傲的人。然后他用了三个例子来形容亚述的大军，三个例子，第一，亚述人像一阵冰雹，第二，他们又像毁灭的暴风，第三，他们像仗义的大水。哦，冰雹、暴风、大水，我都不用举例子了，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的破坏力，他们的摧毁力是何等的快速，何等的惊人，一扫而过，带来一片荒凉。哦，注意继续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哦，注意啊，这是不是人的手，这是耶和华的手，他要亲自的刑罚他们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好，请问啊，为什么先知要用这么激烈的语言来描绘以法莲的败落？啪，摔在脚下，踏下去。为什么用那么激烈的语言呢？答案是，我要唤醒，要唤醒以法莲高傲的酒徒。而这些人啊，纸醉金迷了，他们已经癫狂到昏了头的地步，昏了头了，心醉了。他们住在肥美的山谷上，他们住在优雅的环境中，他们住在高级的别墅里头。哦，他们丰衣足食，悠然自得，醉生梦死，他们狂妄骄傲到了极点，他们被高傲冲昏了脑袋，他们被高傲麻痹了良心，所以先知必须要提高嗓门，大声疾呼来唤醒他们。看哪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要来审判你，把你头上所戴那个引以为豪的花冠摔在地上，用脚践踏。哦，换言之啊，以法莲，神要审判你，你要被羞辱，你要被糟蹋，你要被降卑。好，然后到第四节，先知又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第四节，那华美江残之花，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，必像什么？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的就注意，一到手中就吞吃了。哦，无花果啊，无花果树通常是在秋天，就是8、9月份开花结果的。但是初熟的无花果呢，会提早1、2个月，到了夏季就已经成熟了。这时候无花果很罕见，很可口的，所以人一看到就流口水了，就一到手就把它吞下去了。哦，照样啊，以法莲因着它的丰富的资源、肥美的山冈，早就被亚述人盯上了。他们都垂涎三尺啊，所以一有机会就一大口吞吃它啦。好，注意啊，这是以赛亚预言的突如其来的毁灭， 突如其来的摧毁。果不其然，不久之后呢，到了公元前722年，亚述果然入侵，就一举把北国给灭绝了。亚述王呢，就把一部分的北国的百姓就掳去，分散到世界各处各地，同时又把外国人，就是外邦人，移民到撒玛利亚来，就是移民到北国，跟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呢，就产生了混血的撒玛利亚人。好，从此以后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就从地球上消失了，不见了，没了，直到如今，找不到北国的十个支派了。为什么？请问，为什么北国会亡国？很简单。因着不信，不信，他们不信靠耶和华，也不信靠他的话语，他们不把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当回事儿。他们认为神的话不切实际，似乎摸不着边际，看不到摸不着啊！神的话语虚无缥缈，是精神寄托，是自我安慰，所以他们就选择信靠那实实在在的物质啊，信靠金钱，信靠股票。啊，这是可以兑现的，这花花世界多实在啊！他们就拼命在地上积攒财宝，购买房屋啊！啊，他们钱赚的越多就越高傲，财大气粗，不可一世，自以为了不起啦，高傲的不得了。没想到，正当他们自以为最稳妥、最平安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亚述人来给他们当头一棒，把他们给敲醒过来。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哎呀，原来神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！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神话语的是永远长存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正如彼得引用以赛亚的话说道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所有的人类竟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哎呀，他们如大梦初醒，他们突然认识到，哎呀，原来神的话是真实的，人的话都是假的。可惜他们后悔已晚了，回头已经没门了，他们已经家破人亡了，被掳掠了，亡国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注意听，我们今天还有机会。请问，注意听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像以法莲这样高傲的酒徒呢？你不见得喝酒啊，但是你的心醉了。你住在肥美的山谷上，你住在安逸的楼房里头。你以为我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还有机会，说你稀里糊涂的在混日子，对不对？清醒过来吧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头上的花冠，哇，那么漂亮的花冠，终有一天要被摔落在地上，被人践踏的。唯有箴言十八章第十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七节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，对吧？在他心想，他以为啊，犹如高墙。其实，财物是靠不住的，金钱会不翼而飞的。唯有耶和华的名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唯有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感谢主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当人绝望无助的时候，神就带来了一线希望。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严厉的警戒，他更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应许。我们看看这宝贵的应许。第三点，渔民不朽的华冠，不是华冠了，这是华冠。你看第五到第六节，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。第六节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。首先，前面一到四节，以法莲的骄傲好像江蚕的鲜花的冠冕，那个花的冠冕要凋零要过去，而 五到六节是渔民的荣耀，好像那个不朽的那华丽的冠冕，哇，那漂亮的冠冕，永远长存的，不会凋谢的。哦，注意啊，当以色列人山穷水尽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以赛亚把渔民给显明出来。第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，渔民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就不再依靠亚述了，要诚实依靠耶和华。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，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，渔民必要回归。好，感谢主啊，还存留了他的渔民啊，不仅是在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当中，他也在万邦万国当中留下了余种。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十一节，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世界的各处各地都有神的渔民，照样弟兄们，在今天这个离经叛道时代，也有神所保留的渔民。好，请问今天神渔民的特征是什么？不仅是今天，历史历代所有渔民的特征是什么？有三点。第一，注意听，第一，渔民的头上，他们头上有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冠冕，头上有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冠冕，就是主荣耀的灵，就是主荣耀的灵。你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灵的荣冠华冕，荣冠华冕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。这是第一个特征。好，第二个特征，渔民的心中有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二个特征，渔民的心中有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。你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。好，注意这个，在位上行审判者指的是谁？可以指的是大卫的后裔，例如所罗门王，例如约撒法王，例如西西家王，还有约西亚王，就是犹大的好王，敬畏神的王。但在位上行审判者，最终指向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就是弥赛亚，那万王之王。十一章第三节，他指的是弥赛亚，万王之王。弥赛亚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。他要秉公行义，弥赛亚要秉公行义，而且他的公平之灵也要充满他的渔民。这是第二个特征。我们再看第三个特征，渔民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他手中有打退仇敌的圣灵的宝剑。再说一次，他手中有打退仇敌的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。你看第六节的后半部，第六节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渔民要胜过仇敌、哦、当然啊，我们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，零后第十章第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，把人的心意夺回，顺服基督。好，注意这三点啊，一二三，这三点都与圣灵有关，对不对？与圣灵有关。好，第一，渔民的头上有主荣耀的灵，所以他们可以忍辱负重。好，第二，渔民的心中有主公平的灵，所以他们行事公义。行事公义。第三，渔民的手中有主圣灵的宝剑，所以他们可以胜过撒旦，胜过仇敌。 渔民必须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发光。要有圣灵啊，今天也是如此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你是基督徒啊，你被圣灵重生了，你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渔民。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，哇，充满黑暗，一个邪恶淫乱堕入败坏的时代里头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就会随波逐流，我们会同流合污，我们会靠自己站立不住的。唯有主的灵，他荣耀的灵在我们头上，唯有主公平的灵在我们心里头，唯有主圣灵的宝剑在我们手里头，唯有靠着主的大能大力，我们才能够激流勇进，才能够逆流而上，才能够得胜有余，才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。兄弟，我不是在讲到做文章啊，不是划拳绣腿，不，今天这个时代，尤其华人教会太需要靠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力挽狂澜的人，太需要这时代的中流砥柱了。到处都是老好人，到处都是和稀泥的，到处都是顺大流的，到处都是稀里糊涂混日子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，几乎全军覆没了，个个都被玷污了，包括神的百姓都被玷污了。请问谁能在这个妥协的时代持守正道呢？谁能在这个充满虚谎的时代做诚实无过的人呢？守节性情的过日子呢？谁能在这个污秽的时代出淤泥而不染，分别为圣呢？好，弟兄们，注意听，不论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小孩，注意听，愿主荣耀的灵恩膏你，愿主公平之灵充满你，愿你借着圣灵的宝剑，就借着神的道，在城门口打退仇敌，收回失地。诗篇64篇，诗人说64篇第四节，你就是上帝，神把景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希腊，哦，注意啊，扬起的是真理的锦旗，扬起的不是人的名声，哦，哪个大仆人，哪个人了不起，不是真理的锦旗，是主的圣名，是主的真道。注意听，注意听，真正圣灵的复兴和圣经的真理是分不开的。我再说一次，真正圣灵的复兴和圣经的真理是分不开的。华人教会要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站立得住的话，必须回归圣经，必须在神的道上扎根。你把锦旗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这就是28章1到4节的人和五到六节的人的不同之处。一到四节的人是庸庸碌碌，随从大流，人云亦云的啊，随大流混日子。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就是持守正道，敬畏耶和华，分别为圣的人。一到四节的人是夸口他们肥沃的山谷，他们优越的条件，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夸口的是他们认识耶和华，这才是智慧的开端。一到四节的人是依靠他们的物质，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的财富，他们的关系，是在靠人。五到六节的人依靠是耶和华的名和他经上的应许，是神的话。一到四节的人心中所思想的是如何吃喝享受，如何升官发财，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心中所思想的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，神的律法，他思想的是神的国度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教会，神的荣耀，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一到四节的人他家门口贴的对联，过年过节贴的对联是恭喜发财，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，他们财迷心窍了。而五到六节的渔民他们家门口贴的对联是 天路久违出人必恩门，全靠神子通啊，主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一到四节的人，他们手中拿的是他的文凭、他的奖状、他的房产证，你看都有这些。而五到六节人手中拿的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一到四节的人，他们头上戴的是即将衰残的鲜花的冠冕，好漂亮哦，但是一晃就过去了。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头上戴的却是那永不衰残的荣冠华冕、荣耀冠冕，存到永远的。一到四节的人被高傲冲昏了头，他飘飘欲仙，自以为很稳妥，没问题。而五到六节的渔民，虽然他们被世人厌弃、被世人藐视、被世人排挤，但是基督荣耀的灵却在他身上与他同在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是在渔民的行列中吗？是吗？我们继续看第七节。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注意第七节啊，七节很重要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第七节，你看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。注意啊，一到六节前面啊，一到六节，先知站在耶路撒冷，他在南国，在南国向北方的十个支派，向北方说话，他在责备北国的以法莲的酒徒，你们呢、啊，这北方人呢、啊，你们狂妄自大。你们高傲，你们神魂颠倒，你们如痴如醉，你们的荣耀要凋谢，你们要被摔在地上，你们遭到践踏，你们要被掳掠，谁要审判你们啊？当时啊，跟以赛亚在一处的，就是南国的犹大人，耶路撒冷居民在南国跟他一起的这些人啊，听到以赛亚这样讲道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啊，他们直点头，阿门，阿门。这些北国人呐、啊，啊，北方人这些啊，这些拜金牛犊的啊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他们该死。他们罪有应得，愿神审判他们。阿门。哦，这个时候注意第七节啊，以赛亚转过身来，他现在不是面向北国，他现在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本地，面向本地的犹大人说什么？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，哪里的人啊？南国，南国的犹大人，耶路撒冷本地人，也注意这个也啊。也因酒摇摇晃，你们也好不了多少，你们也因酒摇摇晃晃。这是第四点，全地皆心醉魂迷。全地，不管南国北国，全地皆心醉魂迷，都昏了头了。首先注意第七节的祭司和先知，祭司和先知他们是宗教领袖、哦、注意他们不是北国金牛教的祭司和先知、哦、不是北国的，而是南国犹大，是耶路撒冷，是耶和华圣殿里的祭司，他们是名正言顺的亚伦的后裔、哦、他们有 正统的神学 神学传统，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的先知，他们是家庭教会，今天家庭教会信仰纯正的、但他们有名无实。你看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、哦、这里的酒 或许指的是真正的酒精，或许更代表的是世俗的学术，这个酒代表的是世界上的哲理。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他们被酒所困、哦、这个被酒所困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酒吞灭，不是他们在吞咽酒，乃是酒吞咽了他们，不是他们在掌控学术利用学术，而是世俗的哲理掌握了他们，世上的小学，世界上的哲理，世上这些知识控制了他们，他们因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他们谬行审判、哦、注意注意，本来 祭司和先知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本来他们应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本来他们应该按照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公平，按照神的公义来判断是非的。但这些人，这些糊涂人，他们竟然错解末世，竟然谬行审判，他们乱讲圣经，他们颠倒是非，他们误人子弟，他们是瞎子，是领瞎子，把人都带到坑里头去了。再看第八节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好，注意，各席上，各席，各席，他们所到之处，他们所经之地，无一例外，到哪儿去碰到人，一接触人，哇，就把人给玷污了。他们到处都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的。因着他们的教导，因着这些人的影响，全地界心醉昏迷了，全部都被玷污了，都心醉昏迷了。你知道，知道，对不对？错误的教训，错误的教导，好像冠状病毒一样，会散布的，会传染的，会玷污人的。哦，当时啊，全地的以色列，全地哦，全地哦，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，以色列全地都被感染了，几乎人人都中毒了，都糊涂了，都被玷污了。注意听，这一段经文不仅描绘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，这段经文岂不也是今天教会的一幅写照吗？是不是？尤其是华人的教会，今天异端邪说横行，今天假师父泛滥成灾，他们错解末世，他们谬行审判，他们颠倒了是非，哇，他们误会了全地，好的传道人不听，坏的传道人偏偏要听，哇，谁敢像先知以赛亚指出他们的败坏，曝光他们错误，众人就群起攻之，他成了众矢之的了，一个人一口痰就把你给淹死了，全地界心醉昏迷了，都糊涂了，都被玷污了。你再看下一点，第五点，弃绝先知的讲论，弃绝先知的讲论，九到十节，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妈，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啊！注意啊，讥诮先知的下面有点点点点，注意到没有？第九节第一句话。讥诮先知下面有点点点点，什么意思？表示原文没有这句话，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后来加上去，但他们加得很好，帮助我们理解。好，但注意，这些讥诮先知的话不仅是出自于底下的老百姓，尤其是出自于上文的祭司和先知，就是出于那些宗教的领导阶层，祭司和先知，他们讥诮先知，他们说什么呢？第九节，他指的是以赛亚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他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些刚断奶离怀的吗？这些领导阶层，这祭司先知，他们自命不凡了啊！我们是正宗的神职人员，我们是正统的神学家，我们受过正统的神学培训。你以赛亚这个野传道人，你想干啥啊你？你有没有传道证啊？你有没有毕业证书啊？啊，有没有受过培训啊？你在我们这些专家面前班门弄斧，你想要指教谁？你想要教导谁啊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啊，我们是刚刚断奶的婴孩吗？换言之啊，他们认为以赛亚的教导太幼稚，以赛亚教导太简单、太肤浅、太低级了，这是小学的功课，你喂养那些婴孩的灵奶啊，我们是专家呢。你不是喂养我们的成年人的干粮啊。第十节，他就以赛亚，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好，我们总结了四点。第一点，第一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太幼稚太简单了，这是哄小孩的，忽悠人的，太幼稚了。第二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 太啰嗦了，啰嗦，反反复复，没完没了。他竟令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律上加律，烦死人了，太啰嗦了。第三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导太琐碎了，太精确了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细枝末节，太繁琐了。第四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像方言一样，嘀嘀咕噜嘀嘟，听不明白。你看第十节，注意第十节啊，第十节，第十节的音译，我不懂希伯来文了，但你注意听了，我用带着严重的中文口音的希伯来文呢念给你听音译啊，就是声音的翻译啊。第十节是这么说的，他竟怎么样呢？烧烧烧烧，夸夸夸夸。烧烧烧烧，夸夸夸夸，这是什么？兄弟们，烧烧烧烧，夸夸夸夸，这是胡言乱语啊！换言之，第十节啊，第十节，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阶层，他们在挖苦，在讽刺先知，在讽刺以赛亚，你讲啥玩意啊？烧烧烧烧，夸夸夸夸，反反复复，没完没了啊！谁听懂你讲的道啊？你在哄小孩吗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我们是专家，我们是学者，我们是正式被案例的宗教领袖。你竟敢在我们面前卖弄本事，你真不自量力啊！讲什么说说说说，夸夸夸夸，命上女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你讲什么？你不自量力啊！他们在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他们弃绝了神的仆人以赛亚。你再看下一点，第六，弃绝主的被弃绝，弃绝主的被弃绝，11到13节，弃绝主的被弃绝，先知说，就以赛亚说，不然，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他就是耶和华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13节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且陷入网罗被缠住。这段经文注意，是先知以赛亚对弃绝他的人的回复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对那些弃绝他的宗教领袖，这些以色列人的回复。11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，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。而且注意啊，神的审判也是恰到好处的，神的审判是完全合宜的。换言之啊，神的管教，神的审判是不轻不重的，是量身定做的。既然他们听不进先知的话，他们听不进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嘲笑他是说的是外国话，那么神要打发外国人来收拾他们，打发外国人来奴役他们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早就预言了，如果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，如果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的话，那么神说，生命记第28章49节，耶和华要从远方，从地极带一国的民，如鹰飞来攻击你，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。50节，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老年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。果然啊，神打发了亚述人，不但亚述人，后来又打发了巴比伦人来攻击他们，掳掠他们，管教他们，就要借着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来对这百姓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新约圣经里头，注意啊，保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解释方言的功用。我翻到林前第14章，方言的功用，弟兄们，20节到22节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怎么做大人，律法上记着 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这里要注意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，哥林多人是一群属灵的婴孩，是老宝贝，他们长不大的，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说方言，有人有个说方言的恩赐，他们就得意洋洋，就藐视别人，你看我会说方言，我被圣灵充满，你们都不如我，你们没有我属灵。他们高傲自大，就保罗说，弟兄们， 你不要那么幼稚，不要像小孩一样。再看21节，律法上记着，律法指的是以赛亚书，对不对？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这就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28章的11节。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导太简单、太幼稚、太啰嗦、太繁琐，他们听不懂，他们弃绝先知以赛亚，所以神就派外邦人，神就派亚述人，神就派巴比伦人向他们说方言来审判他们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圣经说，21节最后一句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22节，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换言之啊，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神的先知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以赛亚的话，所以神就派外邦人来，派外邦人就是亚述人跟巴比伦，向他们说方言来审判他们。所以方言是旧约当中审判不信的人的证据啊。照样新约当中方言也是审判不信的人的证据。你记得五旬节那一天，他们都聚在一处，在耶路撒冷。哦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就说起方言了。请问，哎，当五旬节门徒们120个门徒说方言的时候，他们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听懂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听见门徒用个人的家乡话、个人的乡谈呢、啊。哇，讲说神的大作为，哇，他们听懂了。哇，这些家里女人竟然说起我们的家乡话，哇，我们都听懂了。这是巴别塔的调转，注意听，巴别塔的调转。记得巴别塔那天，创世纪11章，对不对？神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他们都懵了。哇，一早起来 Hello, how are you? 你好，不阿伯麦靠起来，你说什么我不知道，哇，侬说啥么子啊，我听不懂，
你说什么鬼话，我听不明哇。
猫对狗对话，他们听不懂了，就不得不停止建造巴别塔，不欢而散，就分散到世界四面八方，分散了。而五旬节那天恰恰相反，神赐下了方言，哇，他们都惊奇啊，都听懂了，哇，竟然这都是我们的家乡话，都听懂，他们就同心合意，就聚在耶路撒冷，一起敬拜耶和华了。好，但注意，很重要。五旬节那天，有人听懂，对不对？信的人都听懂，但也有人听不懂，
也有人听不懂门徒所讲的方言。谁听不懂？
那些讥诮的人，对不对？看第2章13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13节，还有人讥诮说，他们就是门徒们，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哦，这些讥诮的人，哇，这些人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像五旬节那一天，神彰显这么大的神迹，天上大风响声，哇，地上火焰的显现，圣灵充满了门徒，叫世界各地各方的人都听懂了自己的方言，异口同声的赞美神，把荣耀归给耶和华。哇，这是惊天动地的大奇迹啊！但这些人竟然视若无睹。这些是犹太人哦，他们竟然视若无睹，因为他们心醉了，他们灵里头糊涂了，他们昏花了，老眼昏花了，他们眼瞎了，他们耳聋了，他们听不见神了，震耳欲聋的呼唤声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大作为，他们还讥诮门徒喝醉酒哦，他们在胡言乱语哦，就是真是讽刺啊！这些自己灵里醉了，还说门徒喝醉了。他们颠倒了黑白，不可思议啊！他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啊！
所以注意听，方言是神对他们审判的证据，因为他们不信神，神就用方言审判他们。22节，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方言是神审判他们的证据，因为他们不信，所以神要审判他们，叫他们听不懂。我们继续看12节，28章12节，他就是耶和华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请问以赛亚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一个字总结，什么字啊？信，信，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信的人就得享安息。信，不要信靠亚述人，不要信靠埃及人，不要信靠外邦人，不要信靠你的金钱，不要太信靠你的财物，你要单单的信靠耶和华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要信靠弥赛亚就可以得享安息。但他们却不肯听，也不肯信，他们不信。他们说，哎呀，以赛亚，你讲到你讲来讲去反反复复就是信信信信信，说说说说夸夸夸夸啊，老调重弹没完没了，你讲的太简单了，太幼稚了，太啰嗦了，太繁琐，就信了信了，这么多的经文你引来引去，你用那么多的经文就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信信信信信信信信，烦死人了，我们听不进去，我们听不懂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再看13节，所以耶华向他们说的话就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既然他们听不进先知的话，听不进以赛亚的讲论，那么神就要借着外邦人，借着亚述人，借着巴比伦人向他们说话，说什么？说扫扫扫扫，夸夸夸夸，给你打了这个了，叭叭叭叭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于是他的前行两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也陷入网罗缠住。换言之，神要借着那说他们听不懂的外国话的外邦人来审判他们，要借着外邦人来掳掠他们，这是神对他们的警戒。那弃绝主的必被弃绝，那不听主话的人必要遭到主的审判。主要兴起外邦人，要兴起他们听不懂的亚述人和后来的巴比伦人，借着外邦人审判那不信主的以色列人。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警戒。今天21世纪也有人弃绝主，你知道弃绝主的话语就等于弃绝主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弃绝主的话，你不听主的话，就是不听主。换言之，你弃绝传讲主话语的仆人就等于弃绝主。我们以为我不喜欢这个传道人，我弃绝这个传道人，我讥诮传道人，我藐视传道人，什么大不了，在网上都是啊，在骂这个骂那个，司空见惯，什么了不起啊，我弃绝他嘛。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败坏。其实不止这个时代，历世历代都是如此。教会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对犹太人怎么说的？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宗不逼迫呢？现在又把弥赛亚主耶稣给钉死了。哦，注意啊，最抵挡真道的不是罗马政权，而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今天也是如此。弃绝真道的不仅是政权，更是有名无实的假教会。当然我们要弃绝假师傅，要弃绝假先知，要弃绝假牧师啊！如果有人手里捧本圣经假传圣旨，乱讲圣经，我们当然要弃绝。但是如果有人按着正义传讲真道，
但我们却弃绝他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在弃绝主了。
主耶稣说，马太第十章四十节，人接待你们，你们就是使徒们，神所差派的仆人，就是接待我，就接待主耶稣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，就接待父。相反的，不接待主的仆人，主真正传讲神话语的仆人，就是在弃绝主自己。哦，注意注意，是谁在弃绝以赛亚？是谁在厌弃以赛亚？谁在藐视以赛亚？不是一般人，不是老百姓哦，而是祭司，是先知，是领导阶层。这些人醉生梦死，他们糊里糊涂，他们东倒西歪，他们偏离正路，他们错解末世，他们谬行审判。不但如此，他们更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他们弃绝神的仆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骨子里不信靠主。我再说一次，他们骨子里头不信靠主，反而信靠人。虽然表面上啊，他们是宗教领袖啊，他们在教导圣经，他们是神职人员，他们在带领羊群啊，但其实他们是不敬虔的人，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是亵慢的人。我顺便提一下，亵慢人，你知道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，亵慢人是最糟糕的。他们抵挡神，心里已经刚硬了。看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谁呀？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。哦，是当官喽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敌军原文做鞭子，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好，注意，这是第七点，他们依靠虚假的保障，他们依靠虚假的保障。这些人是亵慢人，他们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他们是当官的，有权有势，他们有政治地位，他们有宗教的影响力。以赛亚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注意啊，这个听，听，这个听，你们要听耶和华。这个听不是听闻而已，乃是听从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听不是听闻，听听而已，而是听从。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，听了就拉倒，而是听从，是顺服，听进去，听入心。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要不是人的话，乃是神的话。先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，就是神的话。看十五节，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人物做鞭子，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谁会那么傻？谁会那么笨呐？这当然，这些耶路撒冷领袖，这些祭司先知，他们不以为然，他们自以为很聪明。表面上他们在信靠耶和华啊，我们是相信神的，但是暗地里头，他们却偷偷摸摸的派人下到埃及去，跟法老王立约，跟埃及人结盟。要知道，要知道，埃及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，北方最强大的是亚述，南方就是埃及了。如今啊，耶路撒冷的领袖，这些祭司跟先知，他们已经在暗中，在暗中跟埃及结盟了，他们拜把了啊，俺们是哥们，哈哈啊，我们以色列人跟埃及人，我们是从前都在一块的啊，我们是从你那里出来的，我们是哥们，我们有福共享，我们有难同当啊。如果北方的亚述王来欺负我们，您埃及老大哥法老王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哦，我们是小老弟哦。法老王回答说，哎，你们放心，好，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，不如咱们兄弟俩啊，咱们哥们立约为凭，我们结盟为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言为定，他们就立约了啊！你看，他们已经买好了保险，他们有了保障了，他们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我们的敌军就是他这个鞭子啊，
亚述人啊，如水上漫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啦。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十章，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亚述是神手中的鞭子，亚述是神手中的棍子，亚述是神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。再看第八章第七节，以赛亚预言了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涨过两岸，必冲入犹大，漫溢泛滥，直到景象，要把你们吞灭，几乎吞灭。但耶路撒冷的领袖不着急，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们已经事先做好准备了，当敌军就是亚述的鞭子如水铺天盖地的劈头盖脑仗义经过的时候，并不临到我们，我们安全的很，因为我们先知先觉，我们未雨绸缪了，我们已经 跟埃及人跟法老王在暗中立约啦，放心好了，没问题的。但是神却说，其实注意，你们是与死亡约，你们与阴间结盟，你们的避难所是谎言，你们藏身处是虚假。埃及算什么？埃及，埃及是泥菩萨过河，他自身难保啊，就像今天美国一样，是其实纸老虎，纸老虎不堪一击的，你要依靠他，你会跟他同归于尽，跟他一同死亡的。那法老王算什么？法老王是个大嘴巴，只会夸口，只会吹牛，说得好听，放心好了，到时候就不见踪影了，他的承诺都是谎言，都是骗人的。你跟他立约，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不是盖在磐石上，到时候你必要羞愧的。依靠虚假的保障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点，第八点，你们要信靠稳固的根基，信靠稳固的根基，十六节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，宝贵的方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些经文呢，我们都知道新约引用了许多次。请问这块试验过的石头，这个稳固的根基，这个宝贵的房角石是谁啊？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了。凡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，着急啊，就是慌乱，不慌乱。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翻译作，凡信靠的人必不羞愧，把这个着急翻译作羞愧，很好的翻译。这里啊，我们又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这些耶路撒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这些人他们投靠埃及的军队，投靠法老的帮助，他们投靠世人的权势，但神说他们的避难所是谎言，他们藏身处是虚假的，他们结局是死亡，他们下场是阴间。有一天这些依靠人的权势的人都要着急，要发慌，要羞愧，但是来不及啦，大限已到了，后悔已晚了。但不一定，用在如今神的恩门仍然敞开，此时此刻他正在向你我发出邀请。再读一遍十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注意看哪，注意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依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来吧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对你我的邀请，不仅是对当时以色列，也是对你我的邀请，来信靠他吧。我们当中也许有以法莲的酒徒，有没有？不见得是喝醉酒啊，你心醉了，你灵里头糊涂了，你夸口的是你生活的富裕，你信靠的是物质的丰盛，你头上戴的是必朽坏的花冠。来吧来吧，现在就悔改信靠他，唯有他是稳固的磐石。或许我们当中也有糊涂的祭司和先知，你不但是错解末世，你谬行审判，你还抵挡正道，你藐视神的仆人，不接待神的真仆人，你讥诮神的出口，你拒绝神的话语。来吧来吧，现在就悔改信靠他，唯有他是我们的磐石。或许我们当中还有那些
耶路撒冷的领袖啊，你表面上在信靠主，表面上在服侍主，其实你与死亡立约，你与阴间结盟，因为你所信靠的不是神，乃是人，你在靠人呢。有一天你要着急的，你会发慌的，你会羞愧的，因为你的根基是建立在沙土上。来吧来吧，现在就悔改，信靠他，唯有他是磐石。对不对？不管你是谁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哎，注意注意，神给我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，神给你的信息就是要信信信。来吧，现在就悔改，信靠他，弃掉其他的靠山，砸碎你的偶像。人不可靠，金钱不可靠，关系不可靠，你要单单的信靠基督，唯独他是磐石，因为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，必不至动摇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哎呀，太简单了，扫扫扫扫，夸夸夸夸，讲来讲去就信信信信信，烦死了，太啰嗦了。不错不错，神的道就那么简单，就一个字，信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的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信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的，唯有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不要讥诮神的话语。这福音啊，这是好消息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。凡是主真正的渔民都会阿们的，请问你阿们吗？感谢主，信。再看一遍，到那日，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光华年。最后我再问一次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？你所信靠的是谁？真是基督和他的话语吗？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啊，因为凡是不建立在基督真道的根基上的，有一天都要曝光，草木和解都要摧毁，都要倾倒。聪明人啊，你要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，让我们听到行道吧，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感恩，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这世界靠山的虚浮，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基督，神的儿子，你的国度永远长存。我们在基督里何等的稳妥，我们藏身在你磐石里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个人，哦，让我们看穿这世界的浮名利虚荣化。主啊，愿你的大爱吸引你的百姓，这圣灵充满我们，在这个弯曲被扭虚浮的时代，为你站立的稳，祝福你的百姓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于基督，不以保释，我不敢靠最好的名，我只敢靠其他的位都是流沙。